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一班逃亡走出中国嚟到美国嘅一班中国人，究竟佢哋而家喺美国做紧啲乜嘢？呢篇报道发自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同埋方冰喺华盛顿嘅报道，题目为佢哋走线润美，而家究竟做紧啲乜嘢呢？我嘅细仔一岁多咧，就喺中国食紧奶粉，经常都喺度喊，发育都唔系几得。牙齿亦都生长唔到，唔识得讲嘢，然后喺呢一边咧就饮个纯牛奶，唔到两个月咋，我个细路仔啲牙就全部长齐啦，然后就识得讲嘢，行路各方面都好好。36岁嘅艾瑞克刘好高兴地对美国之音系咁样分享噶。作为中国移民涌入美国走线潮嘅一部分，嚟自中国大陆广东惠州，目前安顿在美国洛杉矶的刘家两兄弟，两家人共10个人，老大艾瑞克、老二海文和他们的太太及各自3个小孩，今年7月以旅游签证从中国飞去伦敦，再辗转飞到墨西哥，再从美墨边境去进入美国。刘老大的大女11岁，细女8岁，细仔入境嘅时候仲唔到2岁，目前啱啱满咗2岁。刘老二嘅大仔11岁，细仔9岁，细女咧就2岁半。啲细路身心都得唔到保障，健康都得唔到保障。我哋个细路仔咁多生意都冇得做，已经冇办法有收入啦。然后就被逼啊嘛，喺嗰度冇办法生存到啊。刘老大话。目前他们两家人4个大的小孩都在洛杉矶的公立学校上学，他们都很开心，那里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没有攀比，没有压抑，老师和学生都是普平等，不存在好像中国有时会有体罚。刘老大说，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3年财政年度从美墨边境走线来到美国的单身中国人占了总数的24,278人的 86%， 而整家一起走线占比虽然小，但增长速度却是单身走线的2倍。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单身中国移民为29,69人，是2022年财政年度1980个人的 10.6 倍，而同期成家人走线的中国人总数在3261个人，却是上个财政年161个人的20倍。携家带眷逃离中国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剧烈。纽约移民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话，我觉得这种比例的上升真是体现了从中国里面逃走出来的人的决心。那你想想，全家都出来，显然就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已经全部放弃了。中国正面临出生率大幅下降的人口危机，北京当局正推出各种政策试图刺激生育，而成家走线润美人数的剧增正反映了中国有学龄青少年的家庭对当局教育和健康保险政策的不满。老建军一家四口和黄西鹏一家四口目前都定居在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他们两家人走的都是经由南美洲多个国家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经典走线途径。热带雨林那种陡峭的山，你一日要爬4-5个，那个坡度达到80多，接近90度的那种，要拉着绳才能够走上去的。老建军说，老建军带着5岁和7岁2个仔，8月13号从香港出发，经过9个国家，于9月15号进入美国加州。我呢啲细路仔系请当地人去孭出嚟噶，$300一日，身上嘅书包亦都系请佢哋$100一日孭出嚟噶。老建军补充话，50岁嘅老建军系一位政治异议人士，曾经喺广西与维权律师陈永佩一齐开过一间律师顾问服务公司，我哋为好多普通老百姓提供法律援助，得罪咗当局。老建军话， 他的公司在2019年10月被当局查封，他的合伙人陈永佩律师在2023年3月被广西南宁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老建军一家其实有5口人，走着一条曲线团聚的路线。我老婆是去年3月透过旅游签证来到美国的。老建军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还有一个12岁的仔在中国，再想想办法令到他出到来，我不能够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毕竟走线经常有不幸的消息传出来的。老建军说，他们在法拉盛的罗斯福大道租了一间房，大仔就读一年级，细仔还要等一年才能够翻学。我老婆有事做，他在国内就做化妆护肤，现在就在屋企开一个工作间。我除了带细路仔之外，还要做一些的，就是拉一下客，买一辆车，帮一下朋友，我们中国的老乡去拉拉客，赚一些生活费咁样啦。老建军表示，等到正式拿到工作许可证的时候，他就想去做 Uber 司机，未来可能朝着外贸方向发展。毕竟国内的制造，美国的物价还是存在很大的价格差距，贸易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黄世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人在旧金山，他已经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跟随该党主席黄君涛等民运人士去参加抗议习近平的示威活动，并参观了六四雕塑公园。因为我担心将来那种悲剧，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各种的运动对这个生命、人的生命、这个大饥荒，这些灾难肯定会重演的。43岁的黄世鹏说，家乡在河南信阳的黄世鹏和太太彭少杰带着18岁的女儿和9岁的仔，今年3月中从他们居住的郑州出发，走线在4月1号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因为之前这边也都没有任何朋友，先租了部的士去到华人区法拉盛。黄世鹏说，现在我们租回来的房也都在海新纳公园那一边的。黄世鹏说，细路仔很快就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学校了，个仔读四年级，个女呢就读英文。彭少杰已经在一间华人按摩店打工，他都找到一份一个礼拜工作3到4日的送货的临时工。黄世鹏全家的政治庇护案将会明年四月开庭，但他不认为能否获得美国合法身份对他来说是绝对重要的。我能够来到这块土地上，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黄世鹏说，对于万一庇护被拒绝，那怎么搞呢？他就回答说，我肯定会遵守美国的法律，如果是要遣返我的话，我会离开这片土地，但是只要是中共在中国执政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回去的。纽约移民律师高刚俊说，中国走线人多数安顿在纽约和洛杉矶，是因为那里的移民政策最宽松，收容能力、消化外来移民的能力比较强一些。实际上，作为庇护城市，纽约市为接待每个月约10000名寻求庇护者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市长亚当斯呼吁，我们需要华盛顿和奥尔巴尼最终尽回自己一份力量，支付应有的份额。尽管是这样，抵达纽约市的寻求庇护者仍然受到市政府的照顾，免费庇护所居住，上英文堂，甚至提供上网的服务。高刚俊说，由于源源不绝的中国走线人来到这度法拉盛的家庭旅馆一位难求，很多服务性产业因为人力供应过剩导致价格不断下降。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华人来到这里，他们主动会去找工，而不是一来就想要去成为一个寄生虫的方式被政府养住。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总干事杜比德对美国之音说，价格下降对于整个社区来说好处，定是我们自己华人社区呢？杜比德说，你能够服务的对象都是华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份同胞的爱，你只会觉得他们的到来可能会造成某一方面的影响，可以是公众整体其实是好事，并不是坏事来的。对于很多中国走线润美人士，由于非法入境的性质，要想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几乎无一例外地必须寻求政治庇护。走线人在向美国政府递交庇护申请后5个月之后， 可以申請工作許可，六個月之後就符合攞到工作許可的條件了。很多中國走線人好像魯建軍和黃西貧等不到攞合法工作許可證就去找一些臨時工賺錢補貼家用，但亦都有人好像曹文寧願在庇護所裏面捱苦，亦都要等到獲得工作許可證之後才去找一份有體面的工作。我不想被這樣的好像奴隸的工作一樣這樣被壓榨。37歲的曹文在紐約曼哈頓一間庇護所裏面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我到了美國了，我是在這裡追求自由民主和尊嚴，然後我如果為了這些錢我犧牲自己的尊嚴，那我來美國的意義是什麼呢？曹文說他畢業於毛石江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通過美國金融分析師三級考試，擁有金融風險管理師的資格，並且在美國商科研究生入學考試 GMAT 中獲得到700分的成績。2018年的時候我憂鬱症很嚴重的，曹文說他不願意入院治療，於是就在家休養，並最終回到湖南長沙。我在長沙沒有工作，因為我那個時候抑鬱症比較嚴重，有自殘的現象，然後還很絕望。曹文說他在學校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入黨之後就發現到處都充滿著那種虛假宣傳，還有那種空話和套話，我根本覺得就不適應到。2010年8月畢業後一個月，總算沒什麼軟肋在他們的手裏面，我就在中國當時很火的社交網站人人網上面宣布退黨。曹文說他說自己是在到看了美國之音走線節目之後萌生離開中國的念頭的，你們有一個專題報告就日日有這個報導說中國人從哪裡走線過來，然後我就網上去收集下一些消息，我真的就發現了這條是可行的道路，於是我就立刻起行。對的，就是這樣了。所以的話我是真的很感謝你們令到我獲得新生。曹文說透過整合社群網站各種走線資訊，他選擇得較為合理便宜的服務，他的花費加上一路上遭遇搶劫賄賂官員，以及最後請律師辦政治庇護，總共大約花了$20,000。很多人對來美國即使不是很有強烈的政治動機，但對美利堅的這種嚮往還是有某種浪漫情懷的。前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蔓延海對美國之音話，在法拉盛創辦了專為新移民服務的華人社區資訊的蔓延海表示，他接觸到的有一些走線的人還比較盲目的，就是說大家都說美國好，然後在朋友的動員之下他就這樣過來了。有一對找他去幫忙的夫妻從中國走過來之後，發現自己因為非法入境背負遞戒令又身無分文，陷入困境。蔓延海說他們在國內有一份不錯的收入，本來就不需要離開中國。蔓延海指出大規模走線潤美國的現象反映的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新冠疫情封控對全社會造成的強烈刺激，實際上很多人都是有嚴重精神創傷，整個社會在疫情三年中有一個很嚴重的政治驚恐，而社交媒體又在走線中發揮了扭打的作用。你看到這些世界各國走線來到美國的人當中，在所有的場合，在社區裏面，在庇護場所裏面，在艱辛的環境裏面，每個人都拿著一部手機在跟自己這邊前後的人去溝通。路透社報導，隨著中國經濟艱難反彈，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移民潮又重新開始。聯合國預計中國今年將會因移民而減少31萬人，2012年這個數字為12萬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張真發自紐約的報導。